感谢赞美主，这首诗歌可能女性来演绎会更好啊，非常美，感谢神。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一个系列，就是成为神想要的教会。我们看一下彼得一书二章第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读彼得一书的二章一到三节。为什么这个投影出不来？如果投影出不来的话，大家会比较觉得比较不容易读哈，不知道为什么。不管怎样，大家有圣经的，有圣经的自己打开圣经来读。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就听我读。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当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要对我们说话，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生命。我祷告今天你要鼓励我们，你要挑战我们，我们作为你的教会，我们要成长，因为是你的教会。但耶稣基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基石上。神啊，求你能够激励我们，并且能够让我们有长进。如果在这里的人还有人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在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也求神能够开他的心。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阿们，阿们。这个是从哪里来的？是在哪本书上说过？哎，你们怎么回事？都是回答不出来吗？这是在尼希米记里面的。当他读给他的子民关乎神的话语，子民们就说阿们，阿们。刚才我们读到神的话语是讲到说，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我们要成长，我们需要能够长进。在我们在改变了一些方式，不管怎样，在最起初耶稣基督对彼得说告，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基石上。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教会呢？我希望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像当初最早期的教会那样，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我们是神的教会，是神的大家庭，是属神的子民。耶稣基督就是牺牲了自己，让我们能够和神和好，这是唯一的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是降世为人，是要拯救我们。让我来和大家来分享几个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非常好，是吧？神 这样的爱世人到一个程度，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十七节讲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非常好，是吧？非常好。神降世，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么还有第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独生子的名。你听到最后一节了吗？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但是如果不信的人，那罪就已经定了。这也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会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去处。这个永恒的去处是和我们 RBC 教会成为耶稣基督所想要我们成为的教会。我们必须要成为那样的教会，我们必须要成为那样的一个光，我们要成为一个光，在这个世上能够带领人能够归向神。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好的见证，人们看到我们就会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也看到教会就是神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神的家庭，是神的群羊，他是我们的牧者。教会也是神的圣殿，教会是由一群特别的人组成的，是特别特殊的人，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 RBC 教会，我们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这是教会是由神的子民组成的，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这就是教会。教会是追随耶稣基督的，并不是说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粉丝，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对使徒的教训，还有掰饼祷告，还有在一起的团契，是要把荣耀要带给神的。也愿我们能够在这世上做光，当人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就能把荣耀归给神。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这一个使命中的一份子，但是要记住，要荣耀神，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要把荣耀归给神，并不是自动就会发生的。我们必须要成长，要有长进。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必须灵里面有长进。关于成长有几个事实，第一个就是成长是好的，成长是好的，成长是一个动词，它是指一个体积的增加，或者说是重量的增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看到他成长，不论是身体的成长，心智的成长，都是好的。有人长到一定的程度就不再长了，是吧？或者就长得慢了。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成长。我们现在没有人 还像我们一岁两岁或三岁的时候的样子，对吧？因为我们成长了，我们都喜欢婴孩。但是如果四十岁了你还是像一个 baby， 还是像一个婴儿，那就麻烦了，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四十岁了还长得像一个 baby， 那就说明你出了问题，你没有成长。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够被拯救，神的恩典拯救了以后，十年二十年几十年以后还是一样的，那不行。那么有了长进的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怎样的样子呢？我相信使徒保罗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样式，就是在加拉太书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应该有的样式。有人成长了，他的信心成长了，他就应该是像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样子的。而且我们成长了以后，我们也能够更好的把荣耀归给神，这也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因为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而被造，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第二个方面就是，成长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你就会长的。在灵里的长进是不是自动发生的？很多的教会都充满着婴儿式的基督徒，这也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在新约里面写到了，好多方面都写到了。在两千多年前，比如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这里讲到，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当然喝奶没有什么问题，做婴孩也没问题，问题是你得成长，你不能一直是婴孩。这里作者这里讲到说，你已经得救这么长时间了，可是仍然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还需要别人用勺来喂你，也不应该是这样的。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应该自己能够吃干粮了，应该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成熟的样式了，但这个不是自然的。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长进是需要操练的。在提摩太书四章八节，跟我一起读，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他这里做了个比较，他说操练身体当然重要，但是益处不是那么的多。虽然不错，操练身体锻炼身体不错，但是它的益处如果和敬虔相比，那就没有敬虔的操练那么好。因为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的，而且是对今生来生的应许。那么你对于你来说锻炼身体重要吗？有人说哎，对我很重要，但是你从来没做，没去做，你都什么锻炼都没去做，你光说对你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同样 灵里的成长，你也不能说哦，灵里的成长对我很重要，但是你啥都没做，那是不行的。就像要有纪律，比如我们要保持身体健康和强壮，我们也是要做锻炼，也是要做操练的，而且要有纪律的。关于成长的最后一点，就是长进不是只是一个时间点。腓立比书2:12讲到，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里希腊文讲到的这个 work out 的意思是指的一直不断继续，不要停止工作。这并不是说为了什么，并不是说你的得救是你自己工作的结果，而是说你要不断的，不要停止的来操练，不能够一直做一个婴孩，而是要成长。就用我们锻炼身体来做一个比喻，比如我的太太师母 Jennifer 也做了完成了一个这个半马，还有麦克牧师也完成了半马的一个比赛。那么如果我们说，哎，我也喜欢这样做，我也想去参加马拉松，我可不可以成为参加你的团队一起去参加马拉松呢？当然可以啦，你要来参加训练，你要锻炼肌肉，锻炼你的耐力，然后你达到了，你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锻炼，你的身体情况也都长进了，变得很强壮，然后可以去参加马拉松。那么你比完赛以后，你是不是可以说什么都不做，还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呢？你可不可以说20年前我就跑过马拉松了，我是一个跑马拉松的人，你可以一直这么说吗？如果你20年都不做锻炼的话，虽然你20年前跑过马拉松，但是也是不行的。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成长是每天的事情，要每天操练，要花时间和神在一起。我们也会继续的来接下来我们会看怎样来做，但要知道长进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我们不能说啊，是啊是啊，30年前我就信了耶稣基督了，我现在再也不去教会了，我也不读神的话语，我也不聚会，朋友，这就是有问题。大家要知道，成长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每天的一个成长，每天的一个操练。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神爱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样式所爱我。大家还记得有一首歌吗？耶稣爱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样式来爱我们，他也能够以他的恩典大能救我们，但是因着他太爱我们了，他救了我们以后不会让我们停留在我们原来的样式中，他的目的是要塑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婴孩的样式，有很多人到现在应该是做老师了，做师傅了，但是他们自己还是像个婴孩，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这是非常的羞愧的事情。有人会说，哎，我曾经教主日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呀？20年前，有什么用呢？你要成长， 第二个大方面就是我们必须要培养一些习惯来成长。哪些习惯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习惯。我们先看一下习惯的定义，就是一个继续的长期的不间断的一个活动，并且是要不断的重复，就成为一个习惯，你就不用想就会去做。我们都会有一些习惯，有些习惯是好的，有些习惯是不好的。我们有些习惯我们就是不断的重复，也都不经过大脑了。当我刮胡子的时候，我总是从左边开始，为什么？我也没想，我也没刻意，这就是我的习惯。这么多年我每次刮胡子就是从左边开始，如果我从右边开始，可能我这一天 都过不好了。没试过哈，反正这只是我的习惯。我穿裤子我也总是先穿左腿，我总是穿裤子先穿左腿，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习惯而已。当然我们也有许多的习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需要去培养的，也需要去鼓励的。有哪些习惯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参加教会，要定期经常参加教会。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个星期天早晨，有一个人醒来，看见他的老婆站在他的床边，说：“你得赶紧起来。”他说：“我们要赶紧去教会啦。”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男人说：“我不想去，我就是想待在床上。”非常生气的老婆就问他说：“给我三个理由，为什么你今天不去教会，你要赖床？”这个男人说：“首先，我从那个教会里面什么也得不到；第二个，我也不喜欢那里的人；第三个原因，在那边教会没有人喜欢我。”现在说：“嘿，你给我三个原因，为什么我需要起床去教会？”这个老婆就跟他太太跟他说：“首先，你去教会对你有好处；第二，教会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人；第三个方面，你必须要去，因为你是牧师。”哦，要定期的去教会，这是很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基督徒的口号是说：“你不是去教会，你就是教会。”当然我同意了，教会并不是一个建筑物，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神的圣殿，是神的身体，是信神的子民在一起，就是教会。但是如果这样子想的话，也会有一个危险，就会觉得说去不去教会没所谓，因为我就是教会，这就会比较危险。他们会混淆去教会和成为教会，是教会。有人说：“我为什么要去教会啊？我自己就是教会啊。”如果我们真的是神的教会，我们就会在一起，与其他的信徒常常的聚会。我们当然，我们不去教会，我们仍然是教会。我们可以待在家里面说：“哎，我就是个教，我就是教会。”你明白这其中的区别吗？我们需要在一起。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这里讲到：“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要彼此相顾，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所以这里也鼓励我们，我们要彼此相顾，不能停止聚会，因为我们是神的身体，不要停止聚会，这是很重要的。 有的时候要养成一个习惯，是要不断的去重复。你来到教会是来服侍神的，是来教会是来敬拜神的，是和弟兄姐妹们相交，是有一个喜乐，有一个盼望，这是我们所做的，并不是说只是准时的到教会，而是要稍微早一点。为什么呢？你可以看一看能做到什么，能帮到什么，比如能够帮到哪里，也可以让自己也做好预备。来教会是要充满着一个盼望的来，因为你是来和神的大家庭来聚相聚。也有人有成为一个习惯就不去教会，当然很容易变成这样，因为你生命当中会有许多的事情能够让你分心。特别是年轻人，我鼓励你首先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的老板说，哎，我知道你要去教会，但是如果这个星期天我真的需要你做工的话，当然如果在你的心目当中工作很重要，那么你可能会做一个不同的选择。这对你来说是一个个人的挑战，把神放在首位，把神放在首位，你信靠他，单单的信靠他。有哪些原因我们应该要去教会呢？首先，神说不要停止聚会，并且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爱神所爱的，是神所建立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他爱教会，我们也要爱教会。教会对神来说是重要的，对我们也应该是重要的。还有一件事你也应该考虑，你去教会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榜样。你每星期天都去教会，你也做了一个 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榜样。有一些新的基督徒，他也看着你，或者一些慕道友也看着你说，哎，你看这个人都信主这么多年，他好像也有一搭没一搭的，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也会给这些人一个印象说，哦，去教会不重要，哦，他们只是偶尔去一下，我还以为挺重要的，原来不重要啊。所以你的行为，你去不去教会也是给你周围的人也会让他们看到的一个或好或坏的榜样。有人 也会注意到，不仅是你周围的人，还有你的家人，你的孩子都会注意到你的行为。我们必须要在一起，这是我们的教会家庭，这是我们邻里的一个大家庭，是我们的家人，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要成为一个习惯。因为 你的时间总是不够用的，你要把它分配好，什么是重要的。第二个习惯要养成的，就是要培养一起生活的习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在讲到早期教会的时候，他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他们每天都生活在一起。所以每个星期来到教会，并不是来教会来学一些新知识，这是为了彼此。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分享午餐的日子，并不是说我们喜欢吃食物，而是我们可以在一起会有一些不仅是食物的分享啊，也有一些生活的分享，邻里的分享。我们还有生命小组，生命小组也是另一个并不是说另一个机会让你来学知识的。生命小组也是让我们一起培养一起生活的一个习惯，彼此的分享喜乐，也分担忧愁。作为神的教会大家庭，我们要养成一个一起生活的一个习惯。首先要加入教会，我现在也正在又在举行新成员课程。我们学完了这个课程呢，希望都能够成为教会的一员，要培养一些习惯来帮助我们成长。首先是定期参加教会，然后是要培养一些生活的习惯。我也鼓励你，你也找一些人你不太熟悉的人，请邀请他们一起来吃饭，一起聚会，彼此了解。我鼓励你来做这个事情，在神里相互的鼓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第三个要培养的，就是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的一个习惯，要培养这个习惯。提摩太后书讲到，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耶稣基督也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讲到，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神的真理使我们成圣，神的话语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得以成长的一个方式。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食粮，是我们的粮食灵粮。有三个技巧关于培养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的习惯。第一个就是要读神的话语，要经常的读，要谦卑地读，要经常，要谦卑，求神开启你的心，要求问神你能够在神的话语里学到什么，然后要满怀期待的读，那必须要经常的，要谦卑的，要满怀期待的读神的话语。第二个就是要学习研究神的话语。当你学习研究的时候，你会拿个笔把它写下来，把它划出来。有些是东西你是要去研究的， 当然你也可以参加一个课程，有些事情你要记住，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的态度怎么样，你有没有什么生命当中需要改变的，也许神借着他的一段话语对你说话，也许你需要做出改变，有些罪你需要认，也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有没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顺服的？有时候神的话语是来教导我们的，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做对什么，或者该做的没有做，该遵行的命令没有遵行，那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例子我们是应该要学习的，或者有一些例子我们是要避免的？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些故事，有一些人，他们的给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和榜样，也有的是一个不好的反面的榜样，我们是要避免的。有许多的正面的榜样，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心智，他们的成长，信心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也问一些在学神话语的时候要问一些基本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要记住，要记住神的话语，要将他的话藏在心里。许多人会有困难，特别是年纪大了就越来越难了，要记住神的话语。但是如果你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花这样的培养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记性比较好，能够记得住，但是真的是对我很有帮助。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当你遇到疑问的时候，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当这些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的时候，你所记住的神的话语就会跳出来。我相信神的灵也是在我们的心里动工，就把我们所记住的神的话语就及时的出来，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越多记住神的话语就越会有帮助。如果你什么都没有记住，那当然就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很多时候神也说的要将他的话语要藏在心里，这会帮助到你，特别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那么我们是要在灵里面要有成长，要有长进，不要觉得说你会自动的什么都不做就会成长的。今天要委身来养成这些习惯，来帮助你成长。要一起的养成一起生活的习惯，要定期经常的参加教会，彼此的委身，也要对生命小组要有一个责任。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多和教会里面你不常在一起的人要和他们有一个交流。下个星期我们会再分享更多一些的习惯，来帮助我们在灵里面来长进，来成长的。让我们一同站起来，让我们低头闭眼来祷告。今天早晨的邀请是邀请大家一同来成长， 我们不愿意还是做婴孩，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成熟，我要成为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要结出这样的圣灵的果子。神，我要成长，所以今天早晨我愿意委身我自己来培养这些习惯，来帮助我继续的成长，能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在一起作为神的教会、神的家庭，彼此的委身，能成为耶稣基督最早期所建立的那教会那样，成为神想要的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我们要培养经常定期参加教会，要一起生活，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你愿意在心里面能委身这些吗？请这样做，来到神的面前，就在现在委身给神。如果你已经这样了，那么再更新一下，神啊，这是我的愿望，今天我要再一次的委身，因为我要在灵里成长。我的朋友，还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说，如果你在这里，在你的内心深处，你还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得救了，你是不是真的属于神，你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我鼓励你就在今天来到耶稣那里，请求神对你的心说话，也可以来和我聊一下，或者和麦克牧师，或者和其他的教会领导，说神啊，我需要你，让我们也和你一同祷告，也为你祷告。天父上帝，我祷告今天你的子民能够委身于你，并且愿意在灵里成长，也让帮助我们培养这些习惯来成长。我们需要培养这样的习惯，首先要定期的参加教会，这是很重要的，并且要帮助我们一起有一起生活的习惯，彼此的帮助，并且要培养每天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的习惯，也要读神的话语，并且是经常的谦卑的满怀期待的读，要学习研究，不是说我几年前已经做了啥，而是要现在每天做，要记住神的话。我们祷告奉